那今天我们是读到第八课啊，经文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那如果你已经把材料打出来了，那最好啊；如果没有打出来呢，你最好面前要打开这个经文。今天我们除了要读的这段经文之外，还有蛮多的经文要一起读的哈，所以每个同工哦，都有机会参与读圣经哈，所以请大家预备好了啊，我就按我屏幕上这个排出的顺序哈，我会叫大家帮忙一起来读圣经的啊，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周华梅弟兄带我们学的第七课啊，三章的13到22节，中心思想是什么啊？答案已经打在这里了哈，让我先回忆一下。你们也跟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哈，讲到受苦中的见证啊，在受苦当中呢，要把人引到神面前啊。接下来这段话是华梅帮我们总结的哈，基督徒蒙召是为了传扬基督的美德，包括借着在受苦中的见证来吸引人，来荣耀神，因为我们也是借着基督所受的苦，被引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前面这一段。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呢，是顺着这个受苦这个主题啊展开的哈。实际上从3章13节一直到4章的结尾，那始终是围绕着受苦这个主题展开的啊。那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彼得前书就是在基督徒面临逼迫、准备受苦和已经受苦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写出的一封的书信啊。那我们把它分成段落的话，哈，上一段是讲到受苦中的见证啊，把人引到神面前。那今天呢，读的第四章可以分成3个小的段落啊，我们也一会儿也是分成3段来看。第一段是4章的1到6节啊，是讲到受苦中成圣，使我们在受苦当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呢，可以对付罪。使我们的生命与罪断绝，这是第一段的主题啊。第二段就是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的歌词，4章7到11节，讲到我们在受苦这个大环境中，我们当如何服侍，彼此服侍啊，服侍神，服侍人。那第三个小段落是12节到19节，讲到受苦当中的喜乐。是一种心态啊，一种态度去面对我们所受的苦。那在读这段经文、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大的问题啊：受苦这个主题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离得很遥远？这个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好几次连着在读啊，基督徒受苦，然后这个与基督一起受苦啊。那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放在心里要跟我们现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哈，否则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可能就觉得好像很抽象、很遥远哈，好像跟我们不切合实际。我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在一次查经班里面，查的主题就是基督徒受苦的主题哈。因为那个是在大学校园里啊，所以很多的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啊，所以他们就在分享当中啊，有些人就讲说，哦，最近受苦哦，因为老板给加的任务好多啊。那另外一个同学就讲说，哦，这个这学期的这个奖学金遇到困难了哈，不知道这个下学期还有没有这个奖学金，他就分享了很多这种这个学生嘛哈，都会遇到的这些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呢，一直没有讲话啊。等大家分享的差不多哦，他就从他的 Bible 里面，圣经里面抽出一个代祷的一个纸条，他就说啊，他说你们这受的苦都不算什么，他说你看看，在这个代祷事项上啊，这个宣教士被抓了啊，那里的宣教士被受逼迫了啊，那。这一家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他讲完以后呢，别人都不敢讲话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提给大家啊，是不是 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基督徒受苦，就只是那种宣教士所受的苦呢？是那种只有被抓、被关、被面临着生命危险之下这个才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为义受苦的经历呢？你们觉得怎样？
大家好，我先来发言一下。
好，Diana 请讲。
我对这个以前一直都在思考，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的苦难不能对比，就是说我受的苦跟你受的苦不能对比，因为这个人的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所以没法对比，不能说你的苦难就比我大，然后我的苦难就不值得一提。但不是的，因为我觉得发生在你头上哪怕一点点小事，可能在我身上，可能在我生命里头就是一个苦难。另外一个是基督徒受不受苦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跟世人一样，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罪恶了，所以我们 不可避免不受苦，所以我们这苦难是自然而然就会来的，不用去寻找它，我们平时的生活呢就有苦难。好，讲完。
好，谢谢 Diana。 大家同不同意 Diana 讲的？他讲的很好哦，这两点都很right to the point。尤其是讲的第二点就是这里讲到为义受苦就说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这个罪恶的世界逼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我们也效法耶稣的榜样，跟随他走这一条义路，不向罪恶妥协的话，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不受苦是不可能的。打个比喻，就像那个鱼啊，鱼如果离开那个水啊，如果跑到岸上来啊，它一定会吃苦的，因为它的生命不是能够脱离这个水能够生存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重生以后啊，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属天的、属灵的、属基督的与这个属地的、属世俗的、属鬼魔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环境已经产生了根本的矛盾了，是不适应的。就像鱼儿脱离那个水以后，如果鱼儿脱离水它不吃苦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活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哇，这个enjoy 这个世界的生活，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觉得哇太好了，那我们要回头就问一问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真正重生了。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彼得前书里所讲的这个受苦的主题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就看我们怎么把它联系在一起那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系的像这个第一个主题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在走一条什么成圣的道路。而彼得告诉我们呢，这个为主受苦为义受苦的这个心智是我们对付罪的一个好的兵器是征战的兵器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如果我们要追求成圣，追求圣洁，不向罪恶妥协，我们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好，很好，好，谢谢 Diana 刚才的分享那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一节到六节按顺序来。阿琳先来帮我们读这六节的经文好吗？
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影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 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好，谢谢阿林啊。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讲啊，这个基督在肉身受苦啊，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兵器都是用来打仗的啊，用来征战用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就问说，我们这个受苦的心智这个兵器是跟谁打仗？所以你看后面列出这些经文啊，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啊，你就会发觉啊，这个受苦的心智对征战的对象就是罪，是一场天天基督徒天天都在进行的这个征战啊。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三章十八节，请 Alice 帮我们读一下三章十八节。
好，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好，基督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小括弧里面讲说，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啊，所以他死是他受苦的极致啊，苦到最终点是为罪而上十字架啊。所以基督为什么会上十字架？说到底是因为罪啊，是为了对付罪，是为了承担罪人的刑罚啊。他不向罪恶妥协，一直要成就神的旨意，一直到十字架，那是受苦受死的一个顶点啊。所以基督是为什么受苦呢？是为罪啊，是为了对付罪，胜过罪，罪的权势啊。好，四章一节，刚才我们读了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什么断绝？与罪啊。对，这里面都提醒我们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为了胜过罪，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啊，是为了行善啊。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啊，什么叫行善？不是做善人做大好事啊，而是遵行神旨意的那个行善啊。四章第二节，他也是针对这个人的情欲所讲的，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你看神的旨意和什么相对照呢？是跟人的情欲，是跟犯罪的倾向，我们被诱惑的那个里面的那个 evil desire 相比较的。那四章第三节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这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他举了这些例子哈，心意当中有这些不好的意念、恶欲啊、醉酒、荒宴、群淫啊，这是人肉体的啊倾向啊。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呢，那个老我肉体在我们里面还会引我们走老路的。那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有神说我们有一个好的兵器，就是什么呢？用受苦的心智来抵挡这一切啊。那四章第四节呢，他也讲说，那些放荡无度啊，奔跑这个放荡无度啊，顺从肉体的情欲去行的这些人呢，他们看我们不跟他们一起去做以前做的事呢，他们会怎么样？会以我们为怪，会毁谤我们，会把我们边缘化，会讥讽我们，嘲笑我们，攻击我们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征战的一部分啊，跟我们里面的罪去征战，也跟这个犯罪的这个世界的潮流和我们身边这些继续犯罪也希望我们犯罪的人啊，是征战的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天天会遇到，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不敢在人的面前表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为什么？就是怕被别人边缘啊，会怕别人看不起我们等等，如何啊？那这些是这里讲的哈，这个兵器要征战的地方，这就不是只有宣教士才有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面对的，而且天天都会面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个环境哈，犯罪的人都喜欢别人跟他们一样犯罪啊，这是在 罗马书里讲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当别人不这样去行的时候，他们就会以他们为怪，会嘲笑他们。那我们基督徒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情欲的样子是怎样的呢？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从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有提到。那这些都是我们征战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里面的私欲，那个老我。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记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这是圣经对我们重生得救之前的描述，是蒙昧无知，是放纵私欲。第二章第一节又举了一些，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那这些都是私欲里面出来的。我们要想胜过这些恶毒、诡诈、假善，这些还会冒出头来，吸引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要想胜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受苦的心智。四章第三节刚才讲到了，四章十五节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些事情基督徒 也会去做的，也有可能会去做的呀。杀人，他们被逼迫的很厉害，罗马人要杀他们，那基督徒当中会不会有人想去反抗，想去做同样的事情呢？偷窃，他们被逼迫到一个地步，吃可能都出了问题，他们必须要背井离乡，抛去他们原有的家业，要去躲避这个逼迫，到一个地步吃不上饭了，会不会去偷窃呢？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实际要面对的这些问题。那我们要胜过这些犯罪的倾向要靠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兵器，就是以受苦为这个征战的受苦的心智为征战的兵器。好，那这里提到神的旨意，对付罪的时候，我们当按照神的旨意在事度日，这是四章第二节写的。在彼得前书里，神的旨意是指什么？那是指我们要去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善，就是神预备要我们去行的，哪怕为此会受苦，我们要坚持去照着神的意思去行事。好，这些经文前面的第二章第十五节，我请许娜来帮我们读一下。
二章十五节是吧？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好，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反复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都跟基督徒行善是连在一起的。好，三章十七节，我请 Alan 帮我们读一下。好，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对了呀，第三章再次提到，这个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因行善而受苦。如果我们落到这个光景当中、环境当中，行善的时候会受苦，那你不要胆怯，这个比行恶受苦，更讨神喜悦。所以四章第二节我们刚才有读过了，四章十九节，我请吴燕姊妹帮我们读一下。
四章十九，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好，这也是鼓励这些有受苦心智的人，在受苦的情况下也要怎么样一心为善，专心的坚持的，不放弃的去行善。那后面我会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所以在第四章第二节里面，特别是这个神的旨意呢，是与人的情欲是相对照的。好，我们可以参照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加勒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请师母帮我们读一下。
加勒太书五章十六节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 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这一段呢是把肉体的情欲跟圣灵啊，顺从圣灵而行放在一起做对照啊。当我们顺着圣灵去行的时候呢，就不顺从情欲；当我们顺从情欲的时候呢，圣灵的那个充满的状态就失去了啊，我们就没有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啊。所以这里两方面是打仗的，是彼此为敌的啊。这是联系到彼得前书我们读的这一段啊，就是讲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去赢这场的征战啊。你一开始你就心里要拿定主意啊，你甚至提前的做一些的预备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容易受哪一种的试探，我们提前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如果我们临到那个场景的话，我们当如何去做。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约瑟的例子啊，大家读这个创世纪里面读到约瑟被卖为奴隶，跑到这个波提法家做这个管家，那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就来诱惑他啊，天天诱惑他，要跟他行这个不该行的这个淫乱的事情啊。那约瑟就拒绝，但是有一天呢，他进屋去办事的时候，屋里只有波提法的太太一个人，那他一个人进去的时候，哇，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就抓住他要跟他行淫。那这个时候他讲说，哦，我不能做这事，行这大恶大罪得罪神，我也不能做这件事得罪我的主人，因为我的主人很信任我，把全家都交给我管啊，除了这个波提法的太太之外啊，这个他都由他来管啊，所以他不能做这件事情得罪神得罪他的主啊。想想看，约瑟不是到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来拉他衣服的时候他才想出这些话，他一定是在心里面已经做好预备了啊，反复在他心里提醒自己。你说他年轻人，他波提法的太太应该是很漂亮啊，那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会不受这种情欲的诱惑吗？诱惑其实是有的，是真实的，但是他知道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在神的面前啊，要追求那个圣洁的生活，不犯罪，而且他不能做对不起他主人的这个事儿，所以他心里面早已经 rehearsal 好多次了啊。一旦他遇到这种的诱惑，这种场景的时候，他该如何去讲，如何去做。那最后他宁愿把他的衣服被他抓住啊，脱下来然后他逃走啊，所以这些他都不是临时才做的决定。所以这是为什么叫受苦的心智，就是在你受苦之前你就做好准备了。就受苦的心智跟受苦是有区别的，你有受苦的心智不一定受苦，就是你在受苦之前，面对试探与罪恶征战之前，你就已经有那个心智了，这叫受苦的心智，提前做好准备了，你心里已经做了一个足迹，你有一个 decision， 如果万一出到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样去做，我应该怎样去做避免犯罪，抵挡罪恶啊，这叫受苦的心智啊。所以鼓励大家，你也去想一想啊，你最容易受到的试探是哪些，在哪些的场景之下，或者情况之下，或者心情之下，你会受到诱惑。有些人为什么这个酗酒啊，比如说总是缠累他啊，这个当你心情一低落的时候，你这时候要小心了，你提前要做好准备啊。尤其是你又孤单啊，心情又不好的时候，哇，有些事情就会来找你，那你提前做好准备啊。如果你一发觉这件事，你落到这种的心情当中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去做？赶快给同伴打个电话，请他来陪你，为你跟你一起来祷告，或者跟你一起做一些事情，这样。所以这是叫受苦的心智啊，你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五个问题啊，用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啊，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圣经还有哪些好榜样的啊？主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榜样啊，他像勇士一样在战场上打仗，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啊，没有向罪恶低头，禁食40天呢，他早已经在那里预备了啊，他是引蛇出洞啊，魔鬼来试探他3个很厉害的试探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集中的攻击他，攻击他的身体，攻击他的心智，攻击他与神的关系，但他一一的胜过，心中藏着神的话 每次都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他早有预备。那直到上十字架，他是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啊。基督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那主的榜样在克西马尼园里，他在那祷告，祷告什么？他肉体当不是不能感受到那个十字架的痛苦，尤其是他提前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明明知道，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很清楚，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滋味，被人抛弃是什么滋味，天父转脸不看他，甚至好像都离弃他，那短短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滋味，他都知道，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很迫切，祷告到一个程度，那个汗滴流下来像那个血点一样滴在地上。但是他的祷告是说，主啊，父啊，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旨意。所以他提前就预备好了，他有一个心智，所以这个祷告，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他做出这个宣告和决定，是他在十字架上得胜的那个关键。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直到上十字架也不会放弃的。那主对我们的教导也是，一再强调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谁是他的母亲，谁是他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这是耶稣讲的。他很宝贝，很看重人去遵行上帝的旨意。马太福音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自己这么祷告，也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当中坚定我们的心智，提前预备好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是我们对付罪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武器。我们当效法基督的榜样，从洗礼开始。为什么要受洗？受洗不等于说你以后从今以后就不再犯罪，而是说你立定心智，所以从心智上入手，你立定一个心智，说我从今以后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以后我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不再做罪的奴仆，要向罪而死，你要先把这个宣告宣告出来。靠什么来宣告？靠着洗礼，靠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跟他一起复活，然后从此以后一举一动你新生的样式，你要从心智上先立定了，你才能够有可能胜过这个罪恶的试探和引诱，从此以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经里其他的例子，还约瑟的例子我们刚才讲了，但以理三个朋友面对火窑，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不向我的金像 下拜，不拜这个像的话，我就把你们丢到火窑里。哇，在这种考验面前，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的神会救我们的，既或不然，我们神不出手不显现，我们也不会向你的金像去下拜的。哇，这是心智哦。那这个心智不是现场才有的，也不是到那个时候他突然产生的。还记得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刚去巴比伦，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就立定心智，不用这个拜过偶像的食物，不吃那些山珍海味，那个王吃的东西好吃啊，那都是这个上等的佳肴，他们不吃，因为这些东西是拜过偶像。所以他们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自己，就开始立定心智，跟随神的旨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像这个一帮的这个其他的宗教信仰去低头。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榜样。包括但以理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你们不能向神祷告，谁向其他的神祷告不向这个国王祷告的话，就被丢到狮子坑里。但以理听到这个规定以后，他就回到家里，照常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跪下来，一天三次向神祷告。这不是这个一时的冲动啊，一时血气啊，他多少年的操练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到那个时候他有这个能力可以胜过，不怕这个被丢到狮子坑里的危险，他依然能够坚持向主忠心，受苦的心智。这是第一点，我们学习到的。启示录也讲，弟兄胜过他就是魔鬼，弟兄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谁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如果有这样的心智的话，不一定 真的是每个人都会被逼迫到这个地步哈，会为信仰而去殉道，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哦。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预备好，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魔鬼拿我们没办法啊。所以到这里哈，我们有一个应用的问题啊，问每一个弟兄姐妹哈，现在你面对哪些试探啊？真真实实的，每一天都会遇到的哦。有哪些最容易缠累你？你有宁可受苦、受死，也不犯罪的心智吗？请为此祷告。好，从祷告开始啊，在祷告当中向主去诉说，在祷告当中设想啊，我们会遇到那些场景的时候。求神来怎样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的罪啊。好，那第六节是比较难一点解释的一句话啊，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展开思考一下啊。第六节是这样讲的啊，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啊。关键这个这里讲这个死人是指什么啊，有三种的解释。第一种说这个是灵魂死亡的人啊，虽然肉体活着，但是他灵魂已经死了啊。那这个不大容易讲得通哈，就是说好，就是灵魂死亡，肉体还活着的这些人啊，这还没得救的人啊，也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可以讲。那要叫他们肉体按照人受审判啊，就是肉体会死的哈，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啊，是希望他们信耶稣。他们信耶稣之后灵就活过来了啊，那这个讲起来有点牵强啊。那第二种呢是讲说这些人肉体死亡却还没有信主的人，那这个呢是跟三章那个耶稣曾经下到阴间啊，向那些的灵去传道啊，有些人是把这个连在一起啊，就是讲说人死后还有第二次听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些人死了哈，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肉体虽然死了哈，但是他们灵性靠神活着，就是灵性可以靠神得救。那他的意思是说，哎，神给人第二次机会，你虽然生前没有信主，灵魂到了阴间啊，主耶稣基督还会向人去传道，让他有第二次机会哈。如果那个时候信主的话，还可以灵魂怎么样靠着神活着，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依据的。圣经里面一再强调我们在地上要抓紧时间去传福音，要积极的向人去做见证，如果死后还有第二次机会，圣经就不会这样去讲的。人得救只有在生前的时候，人一旦离开，耶稣基督讲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就是，人一旦进入阴间呢，上面和下面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中间有深渊隔绝，下面的人不能上到上面去，上面的人也不能下去，改变不了。那个财主到那儿，他觉得他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他说，哎，赶快亚伯拉罕，你派一个人回去对我的兄弟们讲，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有机会啊。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啊，人死了以后应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啊。所以第三种解释应该是对的解释啊。所以这里讲的死人，他说曾有啊，大家注意哈，这是过去时，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是已经信主的，就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他们听了福音也相信了，但是要叫他们肉体按照人受审判，就是说这些人呢，在受逼迫当中呢，他们没有向罪所妥协，坚持信仰，受逼迫而死啊，但是呢，因为他们重生得救了，所以他们的灵性靠着神而活啊。那这样讲呢，就跟这个上下文就比较联系起来了，也跟上文讲的基督的榜样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哈。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不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啊，这里也是这里讲啊，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基督呢，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就是因为比拉多判他死罪了，这些犹太人因为出于嫉妒要钉耶稣十字架了，这是按照人的审判他受死了，但是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他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为此死人也曾，这些受逼迫而死的人，他们是听过福音的啊，传给他们，他们也信了，他们虽然在肉身里面被人审判，肉体被逼迫而死，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死，他们的灵魂是活在神的面前的，这是最重要的啊。这是也是后面这一段哈，讲到审判，彼得特别强调哈，这个末日的审判这个观念，不是人来裁决，哪怕人定你死罪，哪怕人要逼迫你到死肉体死亡的地步，你也不要怕，因为最重要的是面对上帝的审判。你如果在神的审判面前，你能够靠着你的信仰信心能够通过，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哈，你没有放弃这个信仰哈，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所以你看，从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哈，不断的提到这个审判，是讲的神的公义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不会有错的啊，他是照着我们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会啊躲避神愤怒的审判，而且他们这个每个人能够躲得过的哈，四章五节说他们就是那些自己犯罪又希望别人跟他一起犯罪的人哈，他们必要在将来呢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不要怕人的审判啊。接下来到第四章第七节的时候，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也是在讲结局近了之后要面对什么，我们人人都要面对一个神的审判，所以你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如果按世人的讲法，没有最后的审判的话，那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们就吃喝玩乐好了，我们享受今生就好了，不是的，因为我们要面临审判，基督徒也是这样，你要向主交账的哦。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才能，你在世上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所以当万物的结局近了，你要面对上帝这个审判的主的时候，你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为什么受苦的时候可以快乐呢？这也是跟审判相连的啊！你看，这个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就是审判到了。神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要面临最终的审判了哈，也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可以欢喜快乐呢？因为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啊！这一会儿我会看审判，我们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可以吃苦，可以忍受得住，因为知道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他不会这个有偏差的啊，我们行义受苦，神会有奖赏；为主受苦，甚至受死，啊，在主那里有奖赏啊，所以我们不用惧怕。今天大家有没有看新闻？那个拜登总统去见那个教皇，今天上午爆出来的哈。拜登总统见完教皇以后，对记者讲了一段话啊，他说：“这个教皇 Francis 说我是一个好的 Catholic。”我不会因为这个支持堕胎的话禁止我去守圣餐的啊，教皇批准了，他说我可以继续守圣餐的。拜登啊，做总统糊里糊涂，我发觉他做基督徒也是糊里糊涂，他不明白啊，以为教皇讲了一句话他就好像得了这个通行证了，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完全没有表现出说他要将来面对这个公义审判的主，口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支持那个堕胎杀生啊，毁灭这么多生命的这个政治政策啊，这在神的面前要是担大罪的。他好像没有一点的这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教皇也是糊里糊涂，而且教皇的罪啊，可能要比这个拜登所犯的罪更大，因为他的罪更有迷惑性，不能够坚持圣经的真理。不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引导人，却你想全世界多少的 Catholic 天主教徒哈，这个非常的仰视这个教皇啊，教皇讲一句话不得了啊，金科玉律一样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他如果在人面前这样去讲啊，对于一个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支持这些的政策，他没有一点的这个反对的态度出来啊，那他将来怎么面对啊这个按公义审判的主啊，所以这些事情啊，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是实实在在的啊，在对付罪的事情上啊，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的啊，不要向罪恶妥协啊，哪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哪怕你选举啊，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去投你的反对票，你不要为这个因为这些而向罪妥协啊，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啊，所以这是 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基督徒首先要受到审判。教会里面你在讲什么，教导什么，作为基督徒名义上让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但是你做的事情却跟圣经的教导去违背的话，神要审判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这是递进式的一个论述的方式。如果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尊重神的旨意，行善，照着神的旨意去，那那些放纵私欲放荡无度去行那些不符合神旨意的人的事情的人，他们将会落到什么样更严厉的审判呢？好，这是第一段讲到我们在成圣的事情，对付罪的事情上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好，这里面大家有没有补充分享？
第一节后半我觉得好像似懂非懂，不知道可不可以请牧师解释一下。就是第一节后半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曾经为义受过苦的就不会再犯罪了，是这个意思吗？是什么意思？叫做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还是在讲这个受苦的心智。你在肉身受过苦的是说明他有这个心智。他立定这个心智，他宁可这个受苦他也不犯罪。如果这个人有这样的心智的话，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就是讲到受洗的那个意义，跟基督已经向罪而死了，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他的死，是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受苦的心智连在一起的。他在肉身已经受过苦是因为他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当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你已经归入基督了。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从地位上来讲你已经跟罪断绝了。在 practice 上面你是这是一个 constant 持续的一个，不断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不断的去征战，不断的去抵挡，这是我的理解。好，我们继续第二段，是讲到受苦中的服事，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请 Eddie 弟兄来读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谢谢雷迪。所以第一个问题他提到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是跟上文连在一起，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这也是讲到审判，要面对审判，所以你不能这个浪费光阴呢，不能吃喝玩乐，享受今生呢，因为要面对这个要交账的主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谨慎自守与警醒祷告有什么关系？读英文比较清楚，The end of all things is near, therefore be clear-minded and self-controlled so that you can pray. 所以谨慎自守是祷告的预备，你要做好预备，你不能放纵，不能这个lost 这个 self control ，让你顺着情欲去做，那样的话你就没有时间去祷告，你也没有心思去祷告，你的罪也会缠绕你，让你没有办法专心去祷告。所以前面讲的这个谨慎自守是为了警醒祷告做预备的，是这个意思。那在这里面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个因为在第三章里有提到，做丈夫的，如果不敬重自己的妻子的话，他的祷告就会受拦阻，神就不听他的祷告。那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意思， 我们有些东西会拦阻我们祷告蒙垂听，所以你要谨慎哦，小心你的言行哈，你要自守啊，你要控制你的这个身体，控制你的时间，控制你的怎么去安排你的 priority 哈，让你能够有时间，能够专心，能够去祷告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想一想看，有哪些的东西影响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的哈。一个就是第三章第七节讲的哈，如果丈夫不敬重自己的妻子，那他的祷告神不垂听的啊。那这个呢，其实不光是应用在丈夫的身上，应用在每个人的身上。如果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出了问题，耶稣不讲吗？啊，如果你要来献礼物哈，比如说你要来祷告，你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那个祷告的事情先放下哈，先去与他和好，然后你再回来祷告，回来献礼物哈。所以一样的道理哈，就是说我们与人的关系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尤其是很明显的哈，圣灵提醒你要跟某些人去和好，去道歉，去解决这些关系上的问题之后再回来祷告哈。所以跟丈夫敬重妻子的原则是一样的哈。第二个就是人的罪会拦阻人的祷告哈。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节到二节，我请伊娃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是的呀，所以有一件事情啊，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所犯的罪，像一堵墙一样。所以，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啊？就是要对付自己的罪啊，认罪悔改。这个祷告，认罪悔改的祷告，神是始终会听的啊，其他的祷告不一定的啊。所以在我们祷告之前，先把这个罪的事情要清理。而且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反省自己，认罪祷告，这是很重要的啊，让我们其他的祷告代求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啊。好，第三个，人不听神，当人不听神的呼唤的时候，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神感动你去做一件事情，神明确的借着圣经向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却不去做的话，哇，这个当你呼求神的时候呢，神也不听你的啊。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哈，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十三节的经文，我请 Peter 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
对呀，所以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哦，千万不要忽略神的这个提醒哦，你要顺从他提醒，神在呼唤你啊。那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当中就没有拦阻了。如果你不听神的呼求呼唤，那神这里讲了，将来你呼唤他的时候他也不听。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转而不听律法，神对我们讲话，借着圣经的话在对我们讲话，他的祈祷也为可证，神就会不听。那第四个原因，当我们不照着神的旨意去求的时候，神也不会听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请方燕来读一下。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好，感谢主啊！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去求，我们就很坦然，我们就知道神一定会听的啊。可能会等候，可能会有拦阻出来，但是呢，只要我们明白一个神的旨意啊，照着神的旨意去求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照我们的祷告没有神的旨意作为依据，只是你想要，那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把握哈，神一定会垂听的哈。那第五种情况呢，不是说我们祷告错了，是说我们祷告的内容没有问题，但是当中遇到了这个魔鬼的拦阻啊。这是我们读到但以理书里面向我们启示出来的哈。请华美来帮我们读一下啊，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
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主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 以加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好，这是讲的说但以理为这个明白神的意象在那里祷告哈。那后来天使来告诉他说，你祷告的第一天就梦盈盈啊，我就从神那里出来要回应你的祷告，但是呢啊，波斯的魔君啊，魔鬼派来的这个邪恶的天使拦阻了我21天。所以在那21天当中啊，但以理一直在那里进食祷告等候神的回应啊。他的祷告没有错，不仅没有错，而且他的祷告是符合神心意的啊，神也快快的应允了，但是呢有这个魔鬼的拦阻啊。所以有的时候神也鼓励我们祷告要恒切啊，你认准一件事情啊，不要放弃，可能有拦阻，但是呢你坚持祷告啊，最后会成就更大的事情啊，感谢主啊。所以第六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啊，没有谨慎自守，那这样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好，应用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中，我们当如何体现祷告的重要性呢？既然这个彼得是如此的看重祷告，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就应该怎样？第一件事情就是谨慎自守，谨慎精心祷告啊。那我们当如何把我们的祷告啊放在我们的生活服事的第一位啊？这个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在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啊最好的时间当中，是不是用来祷告的啊？最清醒的时候，最专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来好好的跟神来讲话沟通的，来听他的讲话啊。彼得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最要紧，他前面讲祷告很要紧的啊，所以这个祷告实际上是贯穿人的整个的生活啊。在服事当中，彼得认为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这与保罗的教导有什么相同的之处吗？彼得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啊。祷告当中很重要，谨慎自守，紧紧祷告。祷告很重要的内容是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爱啊。因为这个切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用在运动员的身上，是指这个整个这个运动员这个肌肉啊紧紧的绷紧啊，是马上要上这个比赛场啊，要全力去奔跑，全力去争胜啊，要得冠军，是这个意思啊，绷紧的意思啊。所以这切实相爱啊，也就是说要使出所有的力气，所以我们应该使出所有的力气去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彼此相爱啊。所以他是把这件事情啊看作是最重要的，因为神很盼望我们啊，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啊，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是用爱来啊。这个词呢，在1章22节也是用过的啊。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意，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竭力相爱，把你最大的力气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他软弱的时候陪伴他啊，在他物质上有需要的时候不要看着不管啊，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跟保罗的教导是一样的啊，讲到这个服事的时候，讲到使用属灵恩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到属灵恩赐，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属灵恩赐，那中间夹了第13章，就是很有名的爱的篇章啊。保罗称这个爱的道理是最妙的道啊，而且13章前面那一段讲啊，所以我们即使有很大的恩赐可以讲天使的语言，如果没有爱，我就成了想到拔名的罗一样啊。如果我的信心很大啊，我可以用我的信心去移山，如果我没有爱的话，这些都不算什么啊。如果我很愿意奉献啊，我把自己的身体都舍出来叫人焚烧，如果没有爱的话啊，这些都不算什么。所以在讲属灵恩赐啊之前，保罗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特别强调啊那个爱的重要性啊，是用爱心来去服侍的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用爱来贯穿的啊，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好像是一粒一粒的珍珠哈，是各种各样信心也好啊，恩赐也好哈，但是穿这些珍珠的那根线是那个爱这根线啊，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美丽的漂亮的项链啊，荣耀神。如何理解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哈？注意这个大的背景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哈，所以当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信徒受苦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呢， 信徒之间的彼此其实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哈。被逼的信徒如果到了一个地步连饭都没有就吃了怎么办？他要去偷吗？不能啊，这是犯罪啊。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其他的基督徒要站出来了，要帮助这个有需要的肢体，要用爱来遮掩啊。他有可能去犯罪啊，因为他要生存啊，所以用爱来遮掩许多的罪。当你爱心去服侍他的时候，就免去了很多他可能会去犯的罪。有些人软弱了，信心退后了，要准备放弃信仰了，怎么办？爱来遮掩啊，需要有人站出来，要用爱心来服侍他，陪伴他，跟他一起祷告，帮他度过这一段难关，这是要用爱来去遮掩的啊。他有可能软弱退后犯罪啊，诋毁他的信仰，那这时候他实在是软弱怎么办？肢体要发挥功用。所以基督徒啊，一定要在教会里，一定要进入团契小组啊。没有一个人强到一个地步，灵命强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其他的基督徒的帮助扶持的。你可能现在很坚强，但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啊，你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过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啊，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也是在这个被逼迫的环境上。Hospitality 啊，就是当时的一些信徒被逼的必须要背井离乡，要逃难了，要逃到其他的地方。那这时候靠什么呢？就靠当地的信徒要开放家庭，要接待他们，这叫 hospitality 啊，互相款待。那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他没有吃没有的住啊，你要去把你的拿出来跟他分担呢。所以这样沉重的服侍呢，容易引起啊发怨言啊，有时候服侍辛苦了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这些来投奔他们的人都会有可能啊。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切实的相爱，要去爱心的服侍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啊，因为神纪念你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还是在那个审判的那个大前提之下啊，有这样一个观念啊，你神会纪念，神都知道啊，你要向主交账啊，你就有信心可以忍耐啊。神为什么给我们恩赐啊？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彼此服侍啊，不是让我们宣扬我们多能干多有恩赐多会讲方言，我比人更属灵，不是，这完全不是这个目的啊。给你这个恩赐就是让你服侍别人，让人得益处啊。个人第十节嘛，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恩赐能力，你可以去服侍别人的，你只要愿意，常常是我们不愿意拿出来，常常是我们心中有一些骄傲，哎呀，我在社会上这么有地位，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才能的人，我到教会怎么就来摆摆椅子啊，就来做招待啊，就来做这些哈，这个好像默默无闻的事情，那我一旦出手要服侍呢，一定要站在台上哈，让别人都看见了地位啊，这是不对的啊，这样会拦阻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我们的恩赐呢是用来用的啊，是用来服侍别人，哪怕是一点点的小事，在神的家里啊，神都看重的。寡妇那个两个小钱，我再讲啊，在人看起来小小的两个小钱，但是神看重他，凭着爱心摆上，凭着信心摆上。不在乎你做的事情的大与小啊，那在神的眼中，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衡量的标准啊。凭着信心、爱心所摆上，神都看为大、看为好、看为重要啊。所以，第一个你要拿出来服侍人呢、哦。第二个是让我们操练呢、哦，在地上做好管家，因为这些事情比较去永恒当中神要交给我们的事情，这些都是小事啊。但是，如果我们在小事、在地上做的事情中心的话，神将来会把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也开始操练呢，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哈。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是最好操练属灵恩赐的时候啊，怎么做好管家哈？知道自己不是主人哦，你有的金钱也好，才能也好，时间也好，都是神给你的，健康能力都是神给你的啊。我们只是做管家的，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既然是做管家，就要照着主人的命令去做，这是好管家的特点啊，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不是我觉得如何，我认为怎么好，你要先听清楚啊，主人是怎么吩咐的，这是管家啊，不是主人啊。而且记得我们要向主人交账啊，要向他负责啊，我们要对主人忠心呢啊，竭力的为主人去想啊，着想啊，尽心尽力的，不发怨言的啊，替主人去做事情，这是好管家啊。第三个啊，我们 神给我们恩赐是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彼得在这里很简单把属灵恩赐分成两类，一类是说话的恩赐，一类是做事的恩赐，服事的恩赐。应用问题，这个是很实际的。很快我们教会准备一月份要重启实体聚会了，到时候教会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服事，请思想一下你可以参与哪些服事。我们现在网上很多事情都很简单的，我们不需要二手了，对不对？当初我们实体聚会有一批的弟兄姐妹每一次要早早的到那里预备好单张，预备好名牌，然后进来的人来欢迎他们，服侍他们，来摆摆椅子，来做这些预备的工作。 AV 的同工我们10点钟聚会，他们9点钟就到了，开始布置场地，装那些设备，预备好到时候音响没有问题这些。那我们将来要实体聚会，我们同时还有网络的直播，哇，这个 double 的这个工作，所以将来需要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进来，没有一个旁观者，没有一个坐在来就是只是来享受的，我们都来，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摆上，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预备了，现在已经到10月底了，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做好预备，大家都来思想一下，儿童事工那边是不是需要有帮手啊？我们午餐啊，我们现在没有午餐了那实体聚会我们慢慢的可能也要 resume 这一部分，那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服事哦。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时间，给我们能力，这些你只要愿意都可以摆上是为了服事人，让人得益处来操练做好管家，然后让神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是给我们的目的，我们一定要拿出来把我们自己摆上有些在外地的弟兄姐妹也鼓励你们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当中，参与到团契当中，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好，这是第二部分在受苦的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依然可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我们第三部分，受苦中的态度喜乐的态度，为什么要喜乐，怎么才能够喜乐这是我们下面这一段经文要讲，我请 Jasmine 来帮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4章12节到第19节。
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主，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虔诚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好，谢谢 Jasmine 基督徒受苦时不仅不觉得倒霉还要喜乐，这是为什么？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结果是怎样这两个问题是一个答案当我们明白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个得到的那个结果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可以喜乐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胜过这个时代，不仅不觉得倒霉倒要觉得喜乐你看这个倒要欢喜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不仅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第一个是因为将来神荣耀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欢喜快乐这是第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什么？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当然这种受苦是讲的为义受苦了与基督一同受苦，不是因为犯罪受苦这后面有解释 第二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受苦而喜乐呢？因为我们有立定心志去受苦，能够为义受苦，为基督受苦的时候，表明怎么样？荣耀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啊，表明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了啊，这是我们重生得救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啊。我们不会因为受辱骂呀，为这个义受苦而觉得委屈啊。这个情况只有圣灵里面重生之后的生命才有的品质啊。所以这里讲哈，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因为在这里也可以翻译成这就证明啊，当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态，可以喜乐的去面对，而且觉得为主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事情，不是吃亏的事情，那是因为神的灵啊，这个证明了啊，证明神的灵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好，我们一同与基督一同受苦呢，会与他一同得荣耀啊，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啊，我请坚尼帮我们读一下。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样得荣耀。
好，谢谢啊，看到没有啊？当我们愿意甘心全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表明荣耀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将来必和他一同在荣耀里，一同得荣耀啊！太好了啊！而且不仅如此啊，我们跟他一起受苦呢，啊，我们就可以跟他将来跟他一同作王啊！请建秋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对了，在受苦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忍耐，忍耐到底，哪怕是受苦受死受啊殉道的威胁哈、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因为将来要跟他一同作王啊。在地上我们是在预备的啊，我们是神的王子公主啊，将来要在天国里面与他一同作王的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弃信仰，不认他的时候呢，他说他也不认我们。好，这些都是我们为什么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会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的。好，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经历他所经历的，那个与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路上，有一个人古利奈人西门是被抓来跟他为耶稣被十字架的。我想当时他一定觉得很倒霉，怎么被这么多人就把他抓来背这么沉重的十字架。但是我想过后哈、啊，这个人回想起来那是何等荣耀，这么多的人当中哈、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替他来分担，唯有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哇，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时候，身体上这个重不可负的时候，重恶不可承担的时候啊，他能够有机会陪在耶稣的身边，跟他一起去承受，哇，这是极大的一个荣耀啊！这是后面保罗所讲的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我请杰行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好呀。不是说基督受苦不够啊，他有缺陷，不是啊。那神是使用保罗在教会里面做本来基督应该做的事情啊，他作为使徒，作为建立教会的人啊，替基督去承担这些苦难，建立教会的时候遇到别人的误会啊、责骂啊、嘲笑啊，甚至这个啊看不起啊等等啊，他把它看作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好机会啊，以此为喜乐啊，他说倒觉欢乐啊，感谢主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今天本来那个苦，那个责骂，那种误会，那个落在基督身上，今天我们有机会替基督去承受这一切啊，那在永恒当中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妹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
腓立比书三章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对呀，所以这是保罗面对这个受逼迫受苦的时候这个的看法，效法他的死啊。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保罗这个榜样去思考，基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啊，基督所受的苦啊，他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们在受苦当中才能够真正体会的啊，基督在对付罪啊，替人承担这一切的时候他的那种的心态。然后最亲近的人呢，他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出卖他，所以当我们受到别人的误会被人出卖的时候，思考一下啊，基督在那个情况下他的心情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历，可能我们也没办法体会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个苦的那一方面。所以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啊受苦的时候呢，可以效法基督的榜样啊，可以思想他所经历的这些的经历啊，让我们更体会更认识基督啊，这是好的啊。所以因为这些的原因，我们可以怎么样喜乐啊，在苦难当中。通常我们都是遇到好事才归荣耀给神啊，我们升职了，病得医治了，孩子上名牌大学了。但在这里呢，这里讲说我们在受苦当中可以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在第十六节啊。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啊。基督徒这个词我们现在用起来很常见的啊，但是整本圣经啊只出现过三次。最早出现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啊，是外邦人给这些门徒起的名字啊，因为看他们整天在一起学基督啊，分享神基督的话，然后效法基督的样式啊，所以这就管他们叫小基督，就叫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尊称啊，当时啊是不信的人啊，把他们看为另类的一种称呼啊。所以因为这个名啊，因为基督的名在当时是不 popular 的，今天在美国也是越来越不 popular 啊。如果你在大学里面说你是基督徒，你如果教书的时候说你是基督徒的老师啊，可能真的是会受到歧视的啊。所以你因为这个名，因为基督的名，因为基督徒的名啊，而受别人的这些的看待的话啊，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呢？因为主就是这样，主就是借着受苦受死啊，执行神的旨意，让神得荣耀，照神旨意受苦啊。有人把基督的福音渲染的令人陶醉啊，彼得却说基督徒要照神的旨意受苦，也就是说受苦啊，有些情况不只是神的允许，好像神 permit 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是神主动的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要经历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怎么理解啊？所以对照这些经文啊，二章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总强如因行恶而受苦。四章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才是度下余下的光阴。十九节说，所以呢，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就是一开始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啊，我们的生命已经改了，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罪恶。对于一个重生的生命，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受苦是没有办法避免，除非你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你只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啊，你不用去找苦吃啊，你就会吃苦的啊。只要我们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受苦是难免的。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怎样才能一心为善呢？在受苦的情况还能专心行善，遵行神的旨意呢？这是在第十九节啊，我们要琢磨这句话。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词哈，他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交于这个词英文有的把它翻译成 commit，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把 你信得过这个银行，你把你的最宝贵的财宝啊，珍珠什么都存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你不会害怕的，你不会担心说有一天不见了， 你什么时候去找，什么时候去拿，你钱存进去，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取出来，就是这个交予的意思。你把你最宝贵的财物交托给人保管，你把你最关心最爱的人交给你，出去必须办事还离开一段时间，你交给你信得过的人去帮助照看一段时间，是这个意思，这个交予这个意思。这是说明什么？你能够把自己的灵魂，这是你最宝贵的了。人肉体会失去， physical 的事情都会失去，但是人的灵魂是永存的。你可以将你的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你必须要相信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你要相信神的主权呢。你要知道不管这个事是怎样啊，世界的人怎么审判怎么判断，最终的审判是上帝来决定哦。一定要有这个信念，你才能够一心为善，把自己交托给他。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神是信实的，他说到做到啊，他 promise 的事情他不会落空的啊，他是信实的，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神是造化的主，什么意思呢？他造了我们呢，他也最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他不会让我们承受我们不能承受的，他让我们经历的事情啊，我们都是神会加给我们能力的，而且他不撇开我们，不离开我们。所以这样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才能够专心行善，不怕，不怕那些要毁灭我们身体却不能毁灭我们灵魂的人，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给那信实的造化的造物的主宰。好，这是第三段了。在受苦当中我们可以喜乐，可以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应用问题啊，这个问题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果做基督徒是犯法的一件事，你会不会有足够的证据来定你有罪呢？请举出具体的事例，你有哪些的证据证明你是罪犯，你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好，轮到袁启了，袁启跟我们讲一讲，你有哪些的罪证定你是基督徒啊？
哦，大家好，作为基督徒犯罪的话，就是说假设是基督徒，做基督徒是一个犯罪的事情吗？是这个假设吗？我不太理解。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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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说如果在美国突然法律规定哈，如果你是基督徒就要被抓起来。好，那就要一个一个审过来了，你有哪些证明证明你是基督徒？那我第一个被抓，因为我是牧师啊，这个人他工作就是在教会里面，他是基督徒，所以把他抓起来啊。好，袁启，如果要定你的罪的时候，你有哪些的证据证明你是基督徒？
我就参加查经啊，和大家分享呀、啊，参加幸福小组呀、啊，我是这些都是所谓的罪证啊，
这些都是罪证啊，还要加一条，你赶快受洗啊，受洗以后就证据确凿啊，你逃不掉了啊。好，轩尼来讲讲看，你有哪些罪证？
我觉得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受洗。
OK， 好，受洗呀。Yeah. Yeah.而且每个星期我都跑不掉啊，参加教会活动啊。
Yeah.
好，行营来讲讲看，你的罪证是什么？
要是从表面上来抓人的话，大概就是看常常去聚会嘛，像刚才大家都提到的，去聚会啊，有小组啊，唱诗歌啊，称耶稣是主啊。如果是要查，是要抓那种实际证据的话，因为你有外表这些行动，你只能说你是一个 church goer， 但是你怎么说你是基督徒，那受洗应该是一个铁证，你曾经在众人面前表示你受洗。就像说这个人结婚的吗？是啊，那怎么他因为他曾经在众人面前呀，有这个 wedding， 有人 见证呀，所以对，应该是受洗吧，但受洗也不好查，所以他要去查根源，只要有人见过的，那这些人就可以当证人。
好，谢谢欣莹。再分享的弟兄姐妹，前面讲的不能再讲了哈，要找新的证据哈，证明你是基督徒的哈。好，李前来讲一讲你的罪证是什么。
查经啊，
传过福音，
所以在家里有圣经啊，你在家里有圣经啊，
家里有圣经 ，OK， 天天
就是证据查到物证啊，就是
有物证的，好 ，OK， 好，好，刘刚，你的罪证是什么？
这李全兄刚才把我要说的给说了呀，这太巧了。
每一次牧师讲到的题目都是你写的，这个罪证确据，确据，
证据确凿，
那认错。
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了啊，跟教会有关系啊。小丽呢？
牧师，我看到轩尼有提问，举手对吧？
哦，轩尼举手。
不是提问题，是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是说传福音的话也就是一个证据。
对喽，你那么积极的拼命的拉人要进教会，你这个罪证确凿哈。好，小丽补充一点，前面讲的不许讲了啊，越到后面越难了啊。
Sorry，
没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基督徒已经成为一种罪的话，那我被别人举证。首先我就会被别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那我要承认，就是
okay,
我要在人前认定这个。
不仅有物证还有口供啊，承认，自己要承认呢，这很重要。我真的放上法庭说啊，你聚会了，你传福音了，你张庭否认啊，推翻这些证据，那就完蛋。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自己要承认，面临这些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不退缩啊。好，微风来讲一条，你的罪证是什么？
罪证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呗。
对，而且每个主日都把孩子送去教会。
但是这个有很多人这样做，他们自己不信的。他们
要加上你前面那一点呢，你要口里承认哈。同时还有表现，你要才行。
对呀，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人把他老婆孩子一来美国，马上就送教会，自己不去。
OK， 好。好，雅茹呢？雅茹，你敢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
好，我在。我说因为现在我可能还不敢承认吧。
哦，
你
现在不敢承认 ，OK， 所以你当庭释放了，大家注意哦，你将来要面对一个更高的审判呢，是在上帝面前。
是的。
哎，对，如果在地上承认主的名啊，将来主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也承认你的名，所以你要快快哦，快快承认主的名。
好
，Vicky 来讲一点。
OK， 我有不同的想法。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说，如果我是基督徒，然后我现在说基督徒就是犯法的，那么我被抓了，在被审判了，那我就已经定，就是我就是基督徒，那我就会说是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法官问我说，那你犯了什么罪呢？我说我为人谦卑，我对朋友有爱心，我以公义怜悯对待我的邻舍。因为当他们把基督徒如果作为犯法，因为这个问题问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已经完了嘛，已经是邪恶了，已经没有任何公义了，已经是被神所摒弃的，所以是我足够定罪，我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我谦卑，我温柔，我慈爱，我对邻舍我行公义，我然后包括再加上刚才弟兄姐妹所有讲的那一切，对，我认罪，我有罪，我是一个基督徒。
太好，这是在法庭上要为主做见证的啊。这个当我们讲出这些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这个世界在定我们的罪，而是我们定了这个世界的罪。如果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有温柔，有忍耐，有慈爱，有怜悯，结果被这个世界定为有罪的话，那说明不是我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定了世界的罪。这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真意，他被定在十字架上，以为是被别人判了死罪，实际上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显明这个世界的罪。形形色色的人，罗马的兵丁也好，法利赛人也好，这些犹大也好，包括门徒的罪都在十字架面前被显明出来。所以这是最高的这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非常好，感谢主，太好了，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精彩。
牧师。
李全请讲。
我就在想，刚才你讲那么多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今天是真是这么说了以后，然后你还在教会讲道， 我就在想当中我们会有多少人去教会，去教会还 去参加崇拜，或者说说当法官在说从今以后你们这些不去的这个不去教会敬拜了，你们就可以释放，如果你们还要去教会你们就把你们抓起来。
嗯，
然后我想那当这种逼迫真正的临到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深深地问我自己，就是说那这样当这种甚至说把你们丢进去做三年牢做五年牢或者怎么样，你的工作要丢掉，
嗯，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说那这时候是真实是活失恋到了，是每个基督徒那时候是我们真的要问问自己说这时候是这个我在地上是承认主在天上承认主，还是说我会就是与这个世界当中说我会不会妥协啊，会不会说哦我心里认你我表面上不认你，这样我可以不用做了，就是我是在问我自己，就是说这时候是考验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是的，这个问题我们要今天晚上回去问我们自己，不在这里请大家举手来表决啊，表示啊，但是请大家在自己心里要问自己每个人这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一天在美国来教会聚会就是违法，你还敢不敢来教会？在我们当中可能经历过类似经历的大概只有这个李长老和同志们，他们是经过这种的真的是火一般的考验的啊。要不要李长老同志们给我们讲两句？
这个实际上我没有资格讲，因为我没有那么坚定。在共产党来了以后，这个第一个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什么意思？就是你原来那些有反动思想的、有落后思想的、有这个唯心主义思想的，都是属于反动的。那么这些反动的东西都必须要丢掉，都必须要改造，这是我们当初说经历的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当然现在年轻人都听说中国是没有什么洗脑啊这个，实际上这个洗脑不是现在开始，从开始来了以后我们就经过这样，这个叫思想改造，这个很好听哦，思想改造是我们思想要发生改造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当时的这个传教士和我们的传奇的带领者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所以我觉得他帮助我们很大，就是让我们能够坚持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宁可这个被歧视也不愿意放弃，也不能够放弃，这个是要考验，受考验。所以因此的话就依次的从那以后的话，这个几年之内啊，这个是无休止的受批判，被斗争，边缘化啊，把你靠边站等等等等，而且这个写检查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自己的过去的，就批判自己过去，
一切的机会都没有了，上
那么所有的提升和这个重用这些机会都没有你的份儿，都没有你的份儿。就是被你把你把它放到一边去了，
嗯，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是你看得很重，把世界灯看得很重的话，这个的确是很苦，很苦啊，很糟糕。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都放下，你觉得这些有世界的这些通达的道路也无所谓的话呢，那么你就这些东西就容易度过。就是看自己在对神的关系怎么样。我坚持了很多年，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但是后来我告诉你，我也软弱跌倒了。这个以后再说，这个现在不是这个主题，也得是软弱。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我受不了了，我世界上我不能够这样来被边缘化啊，我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我怎么能够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被人放在一边啊，不重用不提升不我没有前途了呢，受不了了。这个问题是我可以说这个试探，我跌倒了。这个时候 你们看我的这个得救回忆录就知道，这个很感谢主，神没有丢弃我，我虽然离开他，但是他没有丢弃我，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把我召回来，这是后话。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同志们要不要补充？
情况都差不多。
嗯，
我当时是十几岁，就任何的开会我只能站在门外头，他们在里面开会，我在外头自己做检查。当时的话呢，自己很有信心坚持到底，但是慢慢的话呢，站在门外头的人就越来越少，一个一个都能够进到教室里头去了，最后剩下三个人，一个是地主分子，一个是基督徒，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了。
嗯，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哎呀，我曾经做过这个见证，我就回到我家里面去给我母亲说，我说我快支持不下去了，怎么办？当时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她完全不能理解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状况，她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你敢不信主，你就要从这个家里滚出去。她说这个话是激励我，叫我坚持下去。结果哪晓得呢，我觉得魔鬼撒旦就用了这一句话，我就真的从家里滚出去了。结果这一滚出去，就有好多年都软弱，不敢承认主。这是一个我一生最大的一个失败，就从那一句话，我是觉得撒旦趁着我有缝就钻进来了，也是主把我召回。虽然有过世界上的经历，我追求入党入什么，这个很努力，我入了团，但是我没有入党。我觉得在我慢慢的得到一些东西以后，我发现是空虚的空虚。在文化革命批判基督教最厉害的时候，我反而向神认罪，回到神的面前。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见证，我的回归，我就是说，主啊，我错了，求你饶恕我。就在那一晚上，我回到神面前。从此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是越来越坚定，从来再也没有怀疑过。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回到主面前。所以我觉得神他拣选了你，就保守你，在任何情况下叫你站住，叫你软弱去经过那一切事情，也是让你经历你离开了主，在世界上并没有欢乐，是很空虚的一种感觉。今天晚上不能说那么多。
嗯，呀，谢谢李长老，谢谢同志们啊，这是生命真实的经历啊。那现在，在我们身边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分享啊，就是实实在在哈、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逼迫的情况啊，也让我们今天要做好准备哦。今天我们读到这一课、啊、受苦的心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以为说这样的事情离我们还很遥远，就在我们身边呢，不久之前呢，几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很真实的，不光是在彼得那个时期，不光是在呀这个几十年前，美国现在的情况啊，呀，大家做好准备哦。我们当中还有将来要回国的哈，要回到那个环境当中。那现在大陆的情况确实哈，真是越来越像文革那个时候的样子哈。所以真的是这一刻 是实实在在的一刻，如何能够立定心智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心里要预备好，靠着主，靠着圣灵，靠着这个神的话语的提醒，而且很重要的，彼此的属灵的同伴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在美国有些领域已经开始，像如果你是军中的牧师的话，你如果拒绝给同性恋举办婚礼的话，你就面临着被开除，然后失去你为军中已经服务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退休金啊，什么都没有了。Yeah, 一无所有，就直接把你踢出去。已经开始了。
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父，借着彼得前书，这一段的话，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这是让我们能够警醒。主来的日子近，越是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就越发的猖獗，有的时候是逼迫，有的时候是诱惑，从里面从外面各样的方法引诱我们离开神。主啊，今天求你来紧紧的来抓住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抓住你，若不是你的扶持，若不是你的同在，若不是你圣灵加给我们那个能力，不是借着肢体，彼此的相爱，切实相爱的这个关系的扶持，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夸口像彼得那个时候说，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靠自己。主，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刻，也为李长老童姊妹为我们所做的生命真实的见证来献上感恩，让我们很真实的体会得到，这些事情不是虚无缥缈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遇到的，但是你是信实的，你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你是信实的，要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要让我们能忍受得住，就求你把你的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常做准备，就是预备好自己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哪怕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 站立的稳，是靠着你加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